他一针管半年，一针管一年。
给自己叠了很多假是吧？说了很多的这个定语。
就感觉自己突然就入门了。
我觉得刷新了我的认知，就是我之前觉得啊，他一定要释放出来。
一个从我们自己身上能看到一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吧。
Hello，大家好，我是慕寒，欢迎回到 Biotech Bar。今天我们接着前面几期继续聊一聊偶联药物。今天的节目除了有参与策划的旺德福博士和 ADC 系列常驻嘉宾乔金博士，我们还邀请到了苏州石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刘楠博士。今天的节目主要围绕小核酸偶联药物，聊一下小核酸药物递送技术的发展迭代，小核酸偶联药物的发展现状、主要适应症、靶点选择上和传统的毒素偶联药物逻辑上有什么区别，以及小核酸药物领域未来的发展。接下来就是今天的节目。刘博之前来讲过课，就是2年前的9月，然后我现在回去看了一下当时那个公开课，我记得当时刘博介绍说当时小核酸药物有4款产品上市。现在就想问一下，说我们现在小核酸药物以及说小核酸偶联药物大概总共有多少产品上市，然后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也谢谢李博的邀请。那么当时2年前是4款，那么现在应该更新完之后，我认为是6款吧，现在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个的一个发展趋势的话，还是小核酸之前的这些早期的这些药物，还是集中在罕见病的一个领域。那么这个也是随着技术的这个发展嘛，最早的话大家还是需要在一些罕见病里面来验证这个技术的成效性。那么大家随着对它的这个有效性、安全性的这个认识逐渐的认可，那么慢慢的也是转变在一个慢病的一个领域。那么最有代表性的还是 inclisiran， 这个药也是刚刚在国内是上市了。那么它的价格是它是治疗这个高脂血症的，那么是 PCSK9 这样一个靶点。那么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我前3个月我打2针之后，我可以维持半年一针的这样一个维持的治疗，能够实现一个对血脂的一个长效的控制。这个药物实际上是以非常这么长的一个药效，是一个非常有革命性的一个对血脂控制的一个疗法。那相当于是我们从传统意义上的每天吃小分子药的这样一个控制，或者是抗体药1-2个月的控制，变成了每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对血脂的一个控制。那么这个相当于是有点把药物变成了一个疫苗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我可以每半年打一针，就可以维持一个对我的某项指标的一个降低或者是治疗。那么这个是非常有革命性的。那么这个药诺华引进了，他当时是引进了花了97亿美金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也是最早是在欧盟上市，后来美国，然后在中国。国内的售价是不到10000块钱，9000多人民币，那么一年的治疗费用是20000块人民币。那么这个费用不低，但是确实在国内会有一些人群他是能够率先去尝试这个药物的，那么他对这些血脂的控制是非常有革命性的。那么这个药物它现在比那些单抗类药物它的价格也是有竞争力的吧，不能说有优势，有竞争力。那么随着后面这些小核酸药物的这个成本的进一步下降，我认为这个药如果它后续再降价的话，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对，它从罕见病到慢病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么同时也是对小核酸的整个的市场，包括它的技术路线，包括对这个药物的研发的特重点是有了更大的一个要求。那么尤其是慢病领域，除了控制药效以外，还要对安全性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自己做过这个靶点的研发，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靶点如果有一些脱靶的效应的话，那它实际上在体内应用的时候会有一些肝酶的上升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血脂代谢的一些异常。那么对于这个药物的开发来说的话，inclisiran 它的一个脱靶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的干净的，它很安全。那么它在人上面的应用的话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大的趋势， 小儿推药物应该会越来应用越来越广泛。那么，目前的肝病，或者是肝脏的这些靶点，它是因为激素，就是有突破了嘛，率先突破了肝脏的激素。因为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这个核酸偶联嘛，那么 GalNAc 理论上它也是一个 linker 偶联的一个靶向集团小分子。那么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偶联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会有多肽偶联、小分子偶联、抗体偶联，一系列的偶联的lipid 偶联这样一些技术。那么这些技术逐渐以后都会走向成熟。现在有些技术也是进入到临床阶段了嘛。那么随着这些递送的拓展，它必然会把药物可以带到不同的组织。那么基于这些不同组织的这些适应症的拓展，那以后是一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对，那么可以想象的这个未来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哎，学长，你刚刚说小核酸大概现在有6款上市，你说的这个小核酸包括那个反应核苷酸
哦，
药物吗？
对对，这个我没有统计 ASO 的这样一个形式啊。那ASO 的话，它前不久的话有这个。治疗这个渐冻症的这样一个适应症，它的这个药物也是获批了，也是证明了这个靶点在这个ASO 药物形式，率先有了个突破。那么对，就是包括这个小核酸，它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嘛。那么我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这个双链的 siRNA 这方面。那么 ASO，我有过工作经历，但是这方面了解的。还是比较的浅显，对，可能今天，如果我不特意的定义的话，可能主要还是，双链的小核酸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后面我也注意一下，做一个区分啊，就是说的更精确一些。
啊，没有没有，就是我刚好就看到新闻稿里面，他说总共有15款小核酸药物上市，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义可能有一些比较宽泛的，然后有一些就专门指 siRNA，然后这个新
对，
闻稿里
如果
面，
是放到整个双链单链的话，会有更多的，对。
哦，对，这个新闻稿里面他写的说是9款ASO，然后还有1款核酸适配体。
我觉得看怎么分吧。我觉得像 siRNA 或者 ASO 这些，我们可以统称为 RNAi，是吧？就是 RNA 干扰。但是这个 RNA 干扰其实跟我们讲的核酸适配体和或者说这个 aptamer 其实是2个概念，其实他们是干不一样的事情的。就 RNA 干扰是通过在是通过把这些，无论是你是以 siRNA 形式还是以 ASO 形式啊，你要把这些分子去递送到细胞质内，而这些分子呢，是通过靶向的去结合，它们就是它们靶向的 mRNA，然后来去诱导一些 complex 形成，然后在细胞之内把它们靶向的这个 mRNA 去降解掉，啊，通过这种形式去实现它们的这种 MOA 或者药效作用。这是 ASO、siRNA 或者也许有一些其他形式的 RNAi 形式的这个底层的作用是在这儿，但 aptamer 是跟它完全不一样的。aptamer 是实现靶向作用，是实现通过核酸去实现类似，比如说像多肽、像单抗的这种特异性的靶向某个蛋白的这种结合作用。如果借用这个蛋白设计方面的来说，那 aptamer 实现的是一种 bender 是吧？它是 bender 中的一种，而这个 ASO 或 siRNA 实现的是 RNAi 的这种作用。对，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么说是，是它们有这么底层的一些 MOA 的区别。那如果从这底层 MOA 区别再回来说的话，其实当然 aptamer 最近些年进展也非常非常快啊，因为这个核酸化学的发展啊，包括一些 aptamer 现在有大量的这种建库啊、高通量筛选的一些技术，也有很多这种live 呀，或者很多 scientist focus 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他们未来也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ender 的形式吧。然后另外，但是我觉得我更看好，或者说像刘博他们从事的这种 RNAi 这个赛道，我觉得已经经过这么多年啊，高潮啊，低潮啊，再到商业化，再到现在的一个可能当下非常火的一种 modality 形式来讲，我觉得这个已经被这个无论是科学端还是市场端，已经包括临床的疗效端，都已经非常验证了这是一个我觉得未来非常主要的一种 therapeutic modality 的一个类型之一。然后这个类型它最大的或者最吸引我的一个优势是在于，它其实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如果我们以 Bender 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 Bender 其实会遇到很多我们所谓的 undruggable target。对于单抗或者小分子或者多肽来讲，会有非常多的 undruggable target。也就是说， 主要是这些细胞质内的这些，而同时又需要你通过 PPI 作用，它没有好的小分子结合口袋的这种，也许有人说是75%啊，有人说是70%啊，所谓反正大概这么一个数字吧，就是已经通过分子生物学或细胞生物学已经论证了很明确的这种治疗靶标蛋白，但是同时呢，你又没有好的方法去处理它们，对吧？因为对于可以实现 PPI 作用的，比如说单抗或者纳米抗体、多肽这些分子比较难去进入到细胞之内，而可以进入细胞之内的这些传统小分子药物，它又不太能实现这种好的 PPI 的特异性结合作用，所以产生了所谓的这种75%左右的这种 undruggable target。但是对于 RNAi 来说，其实它是非常好了，就是但凡如果你的靶标蛋白，不，如果你的这个治疗的那个靶标是蛋白的话。如果你只要这个 RNAi 的这种起着 RNAi 作用的分子能进入细胞之内的话，对于他们来讲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 undruggable target。它都可以从 mRNA 层面去把这些 mRNA 去做很好的降解，然后也就会引起这些它 mRNA 的所谓他们去 encoding 的这些protein 也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出来，来起到一系列的这种治疗作用。所以这是 RNAi 的非常好的这个机制嘛，这也是为什么它被发现之后很快就得了诺奖。然后很快就在实验室层面就普及开了，但是这么好的、这么 sexy 的这种技术，它虽然说很早的在实验室阶段的普及开呢，是因为大家早年通常采用各种方式去可以在实验室层面、in vivo 层面，说错了，in vitro 层面，或者说 cell line 层面，去把它通过别管是注射、电转各种程式，把它递送到细胞之内。但是在临床方面，你不可能这么做，是吧？所以它在临床转化方面遇到了非常大的前期的发展，也很长时间的这种摸索包括大的公司，通过这个也过程中也死掉了，是吧？也通过重新的这种合并啊、重组啊等等等等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技术也经历了发展，直到像 LNP 的出现呢，是帮助这个 siRNA。第一个产品 Onpattro 实现了商业化，是吧？但真正让这个 siRNA 领域或者说 RNAi 领域实现一个，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这种跨时代的发展，其实还是 GalNAc 的这种大量的应用。因为 GalNAc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天然产物，然后呢，它又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天然的这种 receptor 是 ASGPR，然后这种 ASGPR 呢，如果从 ADC 角度来讲，就是非常干净的一个靶标蛋白，因为它非常干净的表达在肝脏实质细胞内，所以就造成了你只要偶联上好的，你偶联上 GalNAc 之后，你的这个 siRNA 或者 ASO 都可以很好的靶向性的去递送到肝脏实质细胞，而肝脏呢又是我们人体内最大的一个合成器官，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蛋白其实都是在肝脏合成的。所以就是，只要你这个蛋白是在肝脏合成，无论你是可能你的适应症可能是心血管系统疾病，可能是降脂的疾病，可能是肝脏的什么，或者说其他任何的疾病，只要你这个靶标蛋白是在肝脏合成的，那你就能通过这个把这个你的这个 siRNA 或者 ASO 去递送到肝脏实质细胞去 specific 的去 degrade 这个你的这个 mRNA 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我们看到这种 RNAi 或者这种 ASO 或者 siRNA 的这种产品，一会儿是这个适应症，一会儿那个适应症。他们如果从那个临床的那种角度来讲，他们 pipeline 里边会包括好多的适应症。但是如果你把它 target 再算 target 的这个位置，这种 tissue 或者这种 specific organ，其实都在里边。但是所以好处就是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如果你能实现一个 siRNA 或者 ASO 的一个靶向到某一个器官的递送，你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器官所相关的一些所有疾病啊，我这基本上的大部分疾病都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到现在来讲，也就是这个领域也就受限于这个，就是说，除了比较好的这个肝脏的这个递送之外，还没有找到很好的一个肝脏外的递送。当然，除了一些我们局部的这种注射疗法啊，像有些 ASO 可能我们通过这个腰穿注射啊，这个 local injection 之外，就是你想实现一个。其他的一个这种通过 systemic 这种 system 的一个 deliver 的话，如果你不是肝脏之外，还没有找到肝脏外的好的这种趋势，所以我觉得这个 RNAi 领域的大家的共识也就是肝外递送。那谁能解决好很好的一个肝外递送？也许也是 CNS 系统，也许是肌肉，也许是 kidney 都无所谓啊。但是我觉得，但凡你能找到下一个，你就能把那个器官的很多的疾病都能很好的去治疗，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好处，以及现在还有待于提高或者突破的点吧，嗯。
哦，我现在才明白了，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听课的时候就记得说， 它只能靶向肝脏细胞，但是那四款药物也有治什么神经损伤的、高尿酸症的。我就想，它靶向肝脏细胞，为什么又可以治疗这些疾病？我现在明白了。对，然后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聊到了这个小核酸药物递送，然后我们聊了 GalNAc，那现在有没有抗体偶联的小核酸药物已经上市了，或者是在管线研发中？
好嘞，就是抗体这边的话，有临床阶段的这样的一些 AOC 的形式。那么 Avidity 是一家比较经典的一个公司，那么它主要是做抗体和核酸的一个偶联。这个其实它利用的这个原理，实际上还是一个受体配体接导的一个内吞。那我了解的，它应该是用了一个转铁蛋白受体的抗体，那么去 binding 它，然后通过转铁蛋白的一个内吞把。它所携带的核酸物质给带进去，这个实际上有点像这个 GalNAc 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它的话应该也是在临床阶段了，目前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上市来说的话，我印象中应该没有抗体偶联的小核酸上市。
对，刚才那个刘博说的那个产品，后来是临床，应该是不是已经停了？在年初的时候，好像还是说安全性不太好。
其实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就是他们是跟Avidity 完全一样，也是做同样的这种临床的 indication，因为他们的靶标蛋白也一样，都是 TFR1，就是转铁蛋白受体1，然后呢，也都是针对这种我们叫这个运动功能障碍的相关的疾病，就是我们的全身的这个系统性肌肉的一些这种，就是骨骼肌的一些这种一些疾病，然后他们呢是通过希望。通过这个Avidity 是用的单抗形式啊，就是经典的 monoclonal antibody 的形式，然后也是经典的 ADC 偶联的形式啊，就非常经典的这个，你就可以认为它就是把 ADC 的这个 payload 换成了 siRNA 而已。另外一家公司呢是用的 nanobody 纳米抗体，但其实其他都一样啊，clinical 的 indication 以及他们的 target protein 都一样。对，这两家公司是这个，当然是我们讲的，好，除 GalNAc 以外的这种偶联的这种 siRNA 形式的一些已经跑的比较靠临床阶段的一些产品啊，这两家公司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公司做探索嘛，像 Arrowhead 他们也在号称自己做这个探索，但是我好像我有点忘了，但是我有点他们好像是最近应该是不是有快上的呀？但是他们有。在讲他们是用他们的一些啊，但是他们没具体说啊，但是应该是类似像多肽这类的产品去做这个他们的这种啊靶向配体吧，就我们把这个称为这个去做一些啊肝外的递送。但是我们能看得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或者刘博也提到的这些公司啊，就这两家公司的，一个用的是单抗，一个用的是纳米抗体，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种，比如说，就是刚才因为那个礼物。最先进入临床的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刘博说的那个产品，然后它安全性停，这种它安全性能出什么问题呢？因为它不是 DM1 的这种适应症，像比如说它安全性的问题，我觉得它一般不是靶向的问题，更多的可能就是那个 siRNA 那一端的问题了。像这种它一般会出，容易出什么样的安全性问题？
对 OC 这边，抗体偶联可能也不是我之前工作接触特别熟悉的领域嘛。我个人的这个想法是，其实抗体这一端的一个发现和核酸这端的一个技术平台，我感觉这两个技术平台的这个差异还是蛮大的。那么一家 biotech 公司同时把这两个平台都做好是有需要这个两方面的人才都具备哈，然后是有一些这个挑战。那么可能如果是 Avidity，它是不是更多的是在某一方面它更专长，然后它去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就是它的核酸这边的一个运载，包括 linker 这些设计，可能不见得这两方面都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对吧？我可能是。从这样一个大的逻辑上看，或许，可能这个理念是对的，但是这两边的一个对于一家公司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因为我就是对，就是看了一下，因为站在抗体的角度，我是觉得如果出安全性的问题，不应该是抗体这端有安全性的问题。对，尤其是它如果只是起一个靶向递送的作用的话，它不应该是抗体端带来的。 是如果真的是安全性问题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出现在那个 sRNA 那段。然后要是说有效性不足，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对，两端都有可能有问题啊，是这样，所以我就是好奇的问一下。
对 siRNA 那端是不是就有可能是脱靶的影响？这个我们
对，
可
要
能。
当然那边就很复杂嘛。那脱靶是其中之一，那么它的一些化学修饰啊，包括它跟 linker 的一些就是它是怎么样缀合的？可能每一端都会有问题吧。就是我们现在最多的也是借鉴 GalNAc 缀合的硝酸，对吧？基于 GalNAc 的话，它毕竟也是寄送到了肝实质细胞，那么所有的这些修饰呀，包括这种策略都是基于肝脏肝实细胞的这样一个细胞内的一个环境，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啊，但是我博士期间是做一系列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核酸递送的，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细胞里面的核酸递送的难度是不一样的，那也是主要取决于它内含体融媒体这里面的一些能力啊，包括它的这个细胞的类型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递送肌肉它的肌肉细胞里面的这些对核酸呐、啊，或者对这些它的降解能力啊，包括它的一个代谢能力，一定是和肝脏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面，可能也不能简单的来套用肝脏的，可能有一些借鉴吧，但是可能肝脏的这套东西是不是最佳，是不是适合肌肉，可能是需要优化。
对，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聊到了挺多次这个肝脏的这个 ASGPR 受体，然后我就想到说，因为我们之前只能用 GalNAc 递送，然后就是只能靶向肝脏的这个受体，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用抗体偶联小核酸来进行小核酸的递送的话，抗体理论上它是可以结合很多的。组织表面的受体，对，所以是不是理论上说，用抗体作为递送系统的话，它可以递送到很多肝脏以外的组织？然后我们之前聊 ADC 的时候，其实说受体的选择就是，首先看这个受体在正常组织和肿瘤组织的差异化表达，其次就是说它的内吞效率怎么样，就是结合之后它能不能递送很多药物进去？那所以。在小核酸偶联抗体药物领域的话，它对受体的考虑跟我们之前说的那种毒素药物的 ADC 受体的选择有不同的点吗？就逻辑上有不一样吗？
咱们说那个 ADC 的话，我觉得哈，它和咱们现在说的，就是说，抗体是偶联，因为 ADC 的话，其实我们更传统意义上，偶联的是传统的 payload 的，就是说一些具有杀伤作用的这种毒素化药也好，是这个功能。可能这个就是说，偶联 siRNA 的话，偶联的不是这种具有杀伤功能的，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就是说干扰 mRNA 这种。就是说，我觉得它完全不同的两个作用机制，所以它们的适应症，我觉得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ADC 的话，它就肿瘤的适应症，它就会非常直接吧。但是如果是那个 siRNA 去做肿瘤，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还是说它偶联的那一端，另外一端就是抗体只是起靶向作用的时候，另外一端你需要它行使什么样的功能？像 payload 你就很简单，直接杀伤就行。siRNA 的话，我觉得它的功能也是非常的明确，所以呢，对应的它们的适应症，我觉得它就会比较的明确。所以适应症其实更多的是跟它的就是这段是相关的。那抗体起靶向的话，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就是说 ADC 的抗体，或者是咱们如果是想连那个 siRNA 这些抗体的开发上，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对对对，就是说你需要其实主要是跟适应症相关，然后。来去选它相应的那个靶标蛋白，然后剩下做抗体那一套，我觉得机理是，对，是一样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我再补充一下，偶联药物可能有这么几个模块吧。我们如果简单的把它定义为几个模块，一个就是递送的模块，一个是起药效的模块。那么抗体如果是 AOC 药物的话，那抗体一部分的作用是把它递送到某个位置上。可能 ADC 的话，这个它的这个小分子它或许不用进到细胞内，或者它自己可以过去，可能递送到肿瘤组织，通过某一些这个微环境，它可以在胞外释放，它自己能进去，可能起到一个负极，它可以这样设计啊，它不一定是临床上这样做。那么小核酸或者核酸物质吧，要把它递送到细胞内部，因为它自己进细胞膜的能力是非常弱的。 那么这一块的话，就涉及到这个递送的这个模块，它怎么样高效的把我们所需要起到药效量的这样的一些核酸物质递送进去，这样才能起效。那么如果是抗体偶联，它是走受体特异性 binding 的这样一个途径的话，那它很有可能大概率的话，它是进入到了这个细胞内的这些囊泡结构里面，就是受体介导内吞。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核酸不友好的一个环境。像我们举 GalNAc 为例吧，GalNAc 的话，它的这个受体的丰度是很高的，在肝实细胞表面，比如说一个细胞表面有50万、100万个受体，那么它的这个循环时间是十几分钟，那么它的这个 GalNAc 递送效率会非常高。那么它这么高的这个效率下，现在临床上可能给3个 MPK 左右吧，它是能起到药效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比如说我们用转铁蛋白受体做这个开发，可能转铁蛋白受体的丰度会低一些，那么它的循环时间，可能我看的文献也不是很多，大多是在肿瘤细胞系上做的循环时间。大的一个方向是它的这个递送的效率和循环的效率，这个受体效率比 HPR 要低。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体内的话，我们用这个东西的话，单位时间内进入到单个细胞里的核酸的量是低的，而且这个受体容易饱和掉，那么我就要考虑到一系列的 PK 的问题，包括怎么样去更有效率的去递送到我所需要的组织里面。这个其实是挺大的一个挑战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 SPR 这么高效的一个受体，那么这个是一个挑战。那么另外一点是，或许这个比如说肌肉啊，或者是因为当时我也比较好奇，我说我在想就是那个 Avidity 它的临床剂量到底是多少，它才能起效？我当时拍脑门的想法是很高，但是我看了它的临床剂量好像是5 MPK。那么实际上，哎，那他这个剂量还好啊，就是那我后来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可能肌肉虽然它5 MPK，它的这个受体的效率也还行，那么包括肌肉的这个内含体融媒体的这套消化核酸的能力，一就是不像肝脏这个它需要这么旺盛的这样一个代谢，虽然进去的少，但是它降解的或者什么的也少，或许可能会那个什么，或者它的效率核酸的效率高一些。总归它能够在临床上起作用嘛，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一个体系，我们现在最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看肝实质细胞的一个递送 GalNAc 这个体系，但是怎么样基于这样一个成功经验去迁移到其他的非肝递送，每一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其他的非肝递送确实是每一个组织都是不一样的，都是需要做我的看法还是做细致的去优化去开发的。不一定有一个通用的一个就是策略吧。可能肝脏的话，肝量是最佳。那么其他的非肝组织，像肌肉递送，那还有 PEPGN，应该是这个名字吧？它是用细胞超模态直接偶联的核酸。那么还有用小分子去做递送的，其实会有很多策略。那么大家最终就为了达到一个递送，那么他可能选择的这个配体是有多种多样的一个策略的，那最终哪个策略好，可能还会要综合考虑到这个CMC 的可控啊，包括成本，包括递送的效率，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哎，对，刘博，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那个GalNAc，咱们说一直就是说递送那个 siRNA，如果一个就是偶联一个那个 siRNA，它这一个分子量大概是在多少分子量？
分子量在看它肝量有多大了吧，13,000到
啊，
15,000吧，
一万三到
当然
一
也
万
看它
五是吗？
核酸的长度，大概是这个范围吧，一万
哦，
多一些。
哦，那这个我感觉它递送的抗体的话，虽然它大，但是它一个抗体上可以带得多。它比如说，它可以带8个，然后大概的话，之前算，比如说哈，就是说一个，我们当时算 PDC，一个 PDC 大概如果是在 4K，也就是如果在4000的话，那递送进去的和抗体，就是递送这种4毫克每4 MPK 的话，那它基本上进细胞的起效的那一段量算出来摩尔量基本上是相当的，所以要这么算的话，如果那个是在1.3到1.5的话，那抗体带进去的可能还是略低一些。 可能低两三倍吧，不会特别，对对对，也不会特别少，总还是低一些。
就是不同组织，它对这个它细胞内的代谢，一定是不一样的。那可能肝脏会代谢旺盛一些，其他的地方会弱一些，可能剂量低一点无所谓。
我说刚刚刘波提到那个小分子这种毒素药物的 ADC，它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在这个肿瘤微环境里面已经就是裂解释放了，然后说我们就说希望它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通过这种扩散，然后可以进去细胞的，不一定非要通过内吞进入细胞，但是临床上可能就是通过内吞进入细胞的，可能这个是主流的一个机制。我们这个问题其实前面几期也就是深度的讨论过。
对，就是主流的还是希望小分子，就是它进入细胞里头，溶酶体里头降解，这个就是更怎么说，就是更安全一些，你更可控一些。如果是在胞外释放 TME 释放，国内的话，其实底层技术来源于 Seagen 嘛，然后国内的话，那个怡联其实主打的就是这个技术，它就是说我在胞外能就是 TME 里头释放一部分，可能药效更好，但是这个东西吧，它就不太容易掌控，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对对对，就是更主流的可能还是希望。他就是说我自己能掌控它在溶酶体里的释放，主要是考虑安全性的问题。
好的，谢谢乔博。然后我们刚刚其实聊到了 GalNAc 滴松，也聊了抗体的滴松。然后在我们就是聊这个抗体偶联的这个技术之前，我想到了就是这个核酸递送之前也有用 LNP 的，应该现在还有这个，比如说做基因治疗的这个核酸递送有，比如说用这个病毒载体或者非病毒的这种 LNP 的载体，所以就想请那个刘博介绍一下，小核酸药物递送它跟这个基因治疗里面这种核酸的递送有什么区别？
基因治疗，就是这递送还是挺是一个体系的。那之前，基因治疗的话，那比如说它用病毒类的载体啊，包括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把 mRNA 也定义成基因治疗的一种或者核酸治疗的一种吧，或者说大类的话，我所有的比如说基因治疗、mRNA 药物、核酸药物，可能都是在某种层面上利用某种递送的机制来去在基因层面上做一些事情吧，我可能觉得这样的话，可能能把这三者统一起来。那么小核酸治疗，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有 LNP，那么也有 GalNAc 体系，包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圣诺的，就是多肽类的一些递送，那么也有 ASO 的药物显示它是不需要递送，那么每一个递送实际上大家都是为了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那么每种方式都成药了，所以说可能互相之间的趋势或者谁比谁好，我觉得可能也不能这样去简单的去说这样的一个排序，那么最终还是看它对于某具体的适应症这个药物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基因治疗这边的话，我之前博士课题是做 AAV 的，所以可能病毒类载体它的递送会，我来把它的衣鞘蛋白给变构掉，它会有一些靶向性的作用，效率也很高，就是会递送一些 DNA 的一些东西来做一些蛋白的一些替代的一些治疗。那么可能跟核酸这边思路还是不一样，核酸这边很少，或者小核酸这边比较少用这个病毒类载体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迭代就是可能，比如说未来的迭代发展啊什么的，我这个真不好说。就是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的一点是，我怎么样做靶向递送或者做精准递送。但是靶向和精准的背面是什么呢？是它的局限性，是一个局限性，对吧？就是我太精准了，太靶向了，那么它一定是局限的。那么实际上，核酸包括SO 这个形式，它有的时候或者小核酸吧，我在什么情况下适合用这种精准的递送？在什么情况下我需要一个广泛的一个递送？实际上，这个不会是一个定论，那么肯定一定是依据不同的这个疾病类型，我所需要解的问题去来设计。那比如说，我现在实际上我们所谓说的小核酸的肝靶向，只是肝实质细胞的靶向，那么肝脏里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胞。那我以前有一些想法是怎么样去， 就做干纤维化的一些适应症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些，比如说星状细胞啊，其他的一些细胞类型。那么这些似乎不是 GalNAc 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能力，可能一些非专一性的、非就靶向性不是那么强的一些激素的技术，或许更好，对吧？比如说 RNP，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那么现在这个 Alnylam 的这个 TAAR16 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它实际上也不是靶向性那么好的，它就是连了一个lipid，然后局部注射，然后能够把各种这个脑部的组织能够敲击。那么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设计。但临床上一期是有这个活性的。那么这一块的话，我其实做的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反思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未来的趋势一定是精准激素吗？这个可能也不能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这个框架里面，可能会要更突破一些，去想象一些我不精准激素会怎么样，去可能未来也许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突破吧，就是可能大家会否定之否定吧，然后最终不断的迭代发展。
我其实有一点好奇，这边这个精准递送和广泛递送它怎么定义？就是精准递送是说我们想精准的靶向某一个受体，那这样的话，只要某一些细胞类型表面有这个受体，我就可以精准的递送。
对，我个人是这样理解，可能大家都在寻求一个，比如说打比方，我们需要找到某一类肿瘤上面的一个非常特异的一个受体，然后我就可以非常精准的利用抗体也好，或者利用其他也好，我就很精准的去影响这个细胞，那去做一些非常精准的递送，我不影响其他的正常的组织，这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实际上我们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非常特异性的这样一个配体吧，或者受体。实际上核酸它的精准有两个层面啊。一个层面是我递送的精准，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我序列我也可以做精准的这样一个识别，对吧？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Alnylam 它的 TAAR16，确实在小鼠和猴里它是有这个，虽然局部注射它也能出来，那会影响到心脏，会影响到这个肝脏的基因表达，但是这个它可以选择一些心脏和肝脏里不表达的基因，但是在 CNS 里面是有重要功能的基因，它去做这些靶点的开发，利用这个核酸序列的这样一个精准匹配的这样一个特性做双重的靶向，或许也是可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在递送层面上找不到一个非常精准的情况下，我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去实现精准？这个我们实际上目前也在尝试这个策略，我们有一些结果吧，可能在未来的时间内，我们可以再分享。就是我一个思路是怎么样实现更精准的东西，再就是我到底需不需要这么精准？我不精准的情况下，我可以利用我的核酸本身的这样一个特性，实现一个精准的一个 match，这个也是一个策略，就这个也是我们目前两方面的一个策略，可以提前跟大家先分享一下，这是大的研发的一个想法，也是听听大家的这个建议，对。
我觉得观点很对。我们自己在做相关项目的时候，我们也在，或者我可以说，其实很多公司在做这类项目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在 follow 这个层面。例如说，我们还拿 Avidity 他们说啊，他为什么会去做靶向 TFR1 的这个靶标啊，而为什么会选择肌肉系统去做这个？因为如果从乔博士他们的角度来讲，其实 TFR1 在肌肉系统，如果你想靶向肌肉系统的话，其实 TFR1 不是一个干净的靶标。TFR1 在非常多的不同的组织以及细胞上都会表达，因为 TFR1 是转血蛋白受体一，只要需要铁离子的这种，它都会高表达这个。那血红细胞啊等等，就是很多细胞组织都会高表达 TFR1，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在做一个 TFR1 的高表靶向 TFR1 的像肌肉系统这个？其实因为他选择适应症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点在这儿，就是因为他选择的其实是一些在 mRNA 水平上有异常的，而这些异常的 mRNA，其实就又刚好在它这些运动功能障碍的这一系列适应症的这个肌肉、骨骼及细胞里边才会有这个。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虽然说可能它靶向的 TFR1 可能不是一个很干净，可能会造成它偶联的这个去有一些 on target 而 off tissue 的一种递送。但是它进去之后，因为它这些在 siRNA 层面，它不靶向那些细胞或组织细胞内的，它没有它这些 siRNA 层面上的靶向的 mRNA，所以它就可能不会造成太多的这种 on target off tissue 的这种 toxicity。而当它只要它有一定程度上的能进到肌肉系统就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是 make sense 的。这个是很多的做 siRNA 的这个公司在做光外靶向时也是这样。当然，也就像刘博讲的，你不可能去找到一个天作之合，又像 GalNAc 和 ASGPR 这种啊，又高亲和力结合啊，又这么干净的特异性的表达在肝脏实质细胞上，这个是很难的。但是也是辩证的，也是因为呢，其实你可以实现一个所谓的双两个层面的靶向，一个对蛋白层面的靶向，一个对 mRNA 层面的靶向，所以你可以有一定的 compromise 在这个蛋白层面的靶向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一个很优势的点嘛。然后还有一个点就在于 TFR1 这个蛋白本身。其实 TFR1 这个蛋白呢，它确实就像刘博说的，它的在肌肉细胞上的丰度，它确实不像 ASGPR 那样非常的高丰度的在这个肝脏实质细胞上。但 TFR1 它有另外一个特点，可能我前几期也讲过，TFR1 和这个 FRα 它们都是组成型的这种内吞，它就是你搬进不搬进它都会跟它的天然配体会一个非常的持续的一个高效率的内吞，所以它不同于。就是 TFR1 或者这个 FRα 等等一系列这些，它组成型内存的这种 target protein，它是不同于 HER2 啊，或者 HER3 啊，或者其他一些的那种那种 target 的。就是它会内存的效率会非常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 TFR1 这些蛋白，它也是有 recycle rate 的。通常来说啊，它们当然还有一个比例啊，它是可以重新再结但。在融媒体释放出来之后，它可以重新再结合到细胞膜上，所以说它的一个丰度的计算，其实你要把这些都算在内，就是一个它的 endocytosis rate，另外一个它的一个 recycling rate，这个你都要算在这里边，再加上你的这个 siRNA 本身的特点，对 siRNA 这个或者 ASO 啊或者这些东西本身的特点是它有点类酶的作用，它是一个跟这个，比如说 siRNA，它组成 RISC 之后，它组成这个 complex 之后，它并不是一个 siRNA 就只能去降解一个 mRNA。它是可以降解很多 mRNA，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刚才刘博讲的 Inclisiran，它可以打一针管半年，甚至其实他们当时其实是也做了打一针管一年的准备，或者未来迭代都会打一针管一年，那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这种类酶的这种持续的在这降解很多的 mRNA 的这种持续降解作用，所以说你的递送跟递送这个细胞毒药物其实也有点计算这个剂量各方面来讲又有点不一样了。就是它，你要把它那个作用要算在内，所以基于几点吧，我觉得就是说肝外靶向的这种 siRNA 啊或者 ASO 啊，它其实是可以有很多层面的这种 compromise，但是前提是你还能找到合适的这种靶向配体。反正因为我个人觉得单抗是一个不适合做肝外靶向的组织内肝外靶向的一个靶向配体的好的形式，就是我个人观点，当然那个是其他层面的了。
哎，毛博，你刚提到说它有点类酶，就是说它 siRNA 结合那个 RISC 复合物之后，然后它自己本身不会被降解掉，是吧？
对，它起效作用就是说，它是 siRNA 的那个，它只是起到或者 ASO 只是起到一个靶向作用，它跟它们组装成这种一个这个降解 mRNA 的这种一个复合物形式，这个复合物像个酶一样。那些蛋白组跟它一块组成的那些蛋白是起到降解的作用，以及然后这些 ASO 或者 siRNA 只是提供一个靶向识别作用，所以它们组装成的复合物之后，它们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刘博应该更理解这些，或者说这个更懂这些，或者分子生物学的更懂这些，所以它不是那样计算它的药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它能持续很长时间，它跟小分子OK 一个小分子去结合到一个这个 pocket 里边，那某种意义上讲，你很难在那个。在你你你你在你你在你是吧？你要做这么一个剂量关系的一个计算，跟你的药效是吧？然后或者像毒素药物，毒素药物最多你进入到一个细胞之内杀死那个细胞之后，你最多有一点我们所谓的这个外溢之后的 bystander 效果，但是你也不可能像这种酶的作用一样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起效，这个其实是还是不一样的。
对，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跟 protect 有点像，对吧？它不需要一直 occupy 那个蛋白的口袋，它就像 protect 一样，它结合了，然后那个靶点蛋白就可以被融媒体降解，然后这个释放出来的 protect 就可以继续去结合下一个蛋白，然后继续降解下一个蛋白。 然后我之前不了解的就是说，这个 siRNA 它结合 mRNA 之后，然后是这个 mRNA 被降解了，对吧？应该是表达靶点蛋白的那个信使 RNA 被降解了。然后同时，这个 siRNA 保持不变，它还可以就是从这个 RISC 复合物里面释放出来，然后再去找下面一个 mRNA 吗？是这意思吗？
就是他就是结合了 RISC 之后，他比如说我降解了同靶点的一个 mRNA，然后我还可以继续再降解其他同靶点的其他的 mRNA，对它是可以一对多的去起作用的。
对，那这个应该就是叫什么 event driven，不是那种 occupation driven 的，就是跟 protect 有点像。它就是靶点蛋白或者是靶点信使 RNA 被降解之后，这个分子本身它会被释放出来，对，然后它就可以去继续降解下一个。那我了解了。乔博刚好像有问题。
我没有问题，我是感觉对，就是一下子理解了一个事情，就是刚才那个对毛博士和刘博士介绍的，就刚才就是说，对一个 siRNA 它可以就是循环的作用，因为我之前一直不太理解，就是说它这个半衰期的问题，它一针管半年，一针管一年，我在想它如果连在抗体上，那它如果就是按其他的这种形式的话，它其实连在抗体上，它遵循抗体的半衰期嘛，没有那么长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它这个它为什么要连在抗体上。半衰期搞不了那么长怎么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其实它就不遵循抗体的半衰期了。对，我觉得是解答了我这个疑惑。那我也理解了刚才毛博说的，为什么说抗体可能就不是最佳的形式了？那站在这个角度，确实是因为这可能其他的你那个抗体形式比较好，是因为它半衰期确实比多肽等等其他的，对吧？纳米抗体要好一些。那如果是它半衰期不遵循抗体，或者是另外靶向那端的话，那会有更多其他的形式。会有更好的，确实是。
OK，对，我们接下来聊一下这个拖靶吧，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精准递送是两端的，一端就是这个靶向负责靶向的这一端需要达到这个精准的跟受体结合，然后另外一边就是 siRNA 它精准的跟它的靶点 mRNA 结合。那就是我记得这个公开课里面刘波讲到说这个拖靶效应研究起来比较难，想问一下说现在这个大家是怎么研究这个拖靶的？
拖靶哦，之前我那公开课可能重点是做一些技术层面上的一些，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拖靶。那么实际上拖靶的话有，比如说我们还拆开看吧，我们比如说我们讲 siRNA 或者讲 ASO 这两个形式。那 siRNA 的话，它拖靶上有跟序列相关或者跟序列杂交相关的，也有一些非这个杂交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非杂交相关的这些问题的话，其实 siRNA 稍微少一些，但是 ASO 这样一个药物形式，由于它的这些化学修饰的特性，它会引起一些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吧。比如说，以前如果是不加 GalNAc 缀合的这个 ASO，它能引起一些血小板的一些变化，补体方面的一些变化，这个应该不是这个，甚至它有一些这个免疫激活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就这个是不是那么序列相关的，就是影响了其他的基因。那么双链的小酸的话，它的这个化学修饰的方式和 ASO 不一样，我个人认为它是很好的解决了非杂交序列相关的这样一些问题，不没有太多的这个免疫原性啊，包括一些其他方式的一些激活，但是它的序列相关的一些这个拖靶情况是存在的，那么这一块的话，实际上，在我的研发经验里面，我个人是非常重视，这个拖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甚至我认为，就是在我负责的项目里面，我会把拖靶或者它的这个平台的安全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就是没有之一，是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现在做一些慢病的研究。比如说乙肝，比如说这些降血脂，降血压，这个药不安全是不行的。那么怎么样去做这些这个拖靶的这个研究呢？就是可能也不会，就是我们可以说几个大方向吧。应该还是这个肝实验和实验就是综合吧。就是我先用生物信息学的方式，我先来去预测一遍，然后我再用一些真正的实验去检测， 但是检测的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最直接的还是上人嘛，最后看看人这个体型下的人的变化。但是上人之前，我怎么样尽可能的去模拟人的情况？现在体系也是有困难的嘛，我可以用那个数据学我去预测，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预测，它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我可以在细胞系层面上去做拖把的分析，甚至我在源代的肝细胞，就是如果是肝脏的话，它的靶细胞是肝脏肝实细胞，我可以用肝实细胞在体外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这个细胞在体外它的培养过程中或立体过程当中，整个转录组是有变化的。那么这个怎么样能代表体内的真实情况是有疑问的。那我要用不同的种鼠，比如说用大鼠、小鼠、猴子，那么每个种鼠实际上和最终的这个状态还是不一样。通过这些实验去寻找一个我认为不拖把的序列，不管如何还是有风险。就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的话，因为我们每个体系都不一样，但是我知道这个拖把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就是它还是走了这个体内的这个 microRNA 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它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它主要还是由于这个鞘酸的种子区，就是正义反应链的种子区，就是非特异性的匹配到了其他的 mRNA 上。我怎么样从根本上我不担心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还是。就是像我们就举 AI-NAM 的例子吧，它实际上它用了一个抗拖把的平台，就 ESC Plus。这个平台的话，它用了 GAA 这样一个核酸形式，它把它修饰在了反应链的种子区。那么修饰完之后，从拖把的层面上，它极大的降低了这条序列的拖把的可能性或者拖把的活性。那么它通过之前。那么多的这个方式方法去寻找一个尽可能安全的序列，那么它也加上了一个从根本上我能够最大程度降低拖把可能性的这样一个化学修饰，这两方面叠加，它会开发出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形式来。那么从它的管线的化学修饰的技术来看的话，像它最近卖给罗氏的这个 AGT 的这个项目，就是降血压的这个项目，它是用了抗拖把修饰的。它的乙肝项目是用的抗拖把修饰的，它的这个 AD 的项目就是刚刚完成临床，在做临床1期的这样一个CS 递送的这个分子也是用了抗拖把修饰的。这些抗拖把修饰我们看都是在它早期那些项目是没有的，可能那时候是罕见病没有这么大的需求。那么现在它的乙肝这种慢病，它的HT 就是降血压这个慢病，包括 AD 这个慢病都有这个抗拖把修饰。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些靶点都是他第一家先做的，他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去筛选。我们之前认为的不拖把的序列，但最终他筛选完之后还是加了抗拖把分子。那么，我们也从一个侧面来知道，不同的靶点，它的开发难度是不一样的。有些靶点我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些不拖把的分子，我不需要这个模式也能成药，但是。这些靶点 AI-NAM 跑在前面，它已经验证了，用了最早的开发的时间、资源和效率，它最终的答案是它还是加了。这个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在开发这些靶点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来保证我们的分子的安全性？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整个的拖把的效应和拖把的研究，可能从技术层面上和就是从我的实验的一个。相当于检测或者验证这条序列是否拖把的一个层面上，以及我怎么样去，通过技术层面去解决这个拖把的这样一个技术平台，可能都需要同时具备吧。这样的话才能够比较有力的去开发一个新的靶点的鞘酸的药物，可能这个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对，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认识。
刚刚就是听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前面聊的那个，它怎么进入细胞？它是通过内吞进去，还是说像小分子一样，它有可能说它可以扩散进去？但是小核酸它不可能，它只能通过内吞进去。然后我就看到说，有新闻稿里面说，小核酸领域的两大难题，一是递送，然后另外一个叫内含体陷阱。所以就想问一下，这个小核酸它通过内吞进去以后，不太容易被释放出来吗？跟这个毒素小分子药物相比的话。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核酸它跟毒素小分子相比，它其实是一个长长的一个核酸链，然后它是不是不需要裂解，也可以通过那段链就可以结合它的靶点 mRNA？
好嘞，那我也先抛砖引玉啊，就是，小酸递送的话，就是这个事儿也，我们也可以辩证来看吧，就是，而且我们先画个大框架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我们对于 GalNAc 缀合的小酸的在肝实细胞上的一个认识啊，可能不能那么简单的去推到其他的组织的递送，这我们先在这个大框架下，我们先聊 GalNAc 这个。递送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GalNAc 通过 sGPR 进入到肝实细胞里面。但第一步，它是先通过受体结合内吞进去，然后会有进入到内含体，然后进入到溶酶体，然后少量的、缓慢的释放到细胞质里。这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实际上，它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观念，认为我要提高溶酶体，就人们溶酶体的释放，我要。这样的话，我会增强药效。这个我个人是要打个问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也是我博士课题嘛。就是溶酶体释放这个东西，具体细胞具体来看吧。然后其实溶酶体释放，我们现在比如说 LNP，包括当时做了很多细胞创模态，其他的一些体系，我们把溶酶体搞得释放效率这么高。搞科研还挺好的，就是我拿到一个非常效率那么高的一个递送体系，但是溶酶体释放对细胞那么多内含物质突然破裂，对细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激，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在成药做药物开发的层面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我现在我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这至少是一个不确定性是很大。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之前刚才也提到了小酸为什么它这么长效。它的长效性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两方面问题，就是我们要探讨一下小核酸在细胞内的一个代谢或者它的一个 PK。那么这里面我们又可以再聚焦一点点，是小核酸它是存储在内含体里面，它待的时间长，还是它进入到细胞质里面待的时间长？这是两个问题。那如果小核酸在细胞质里面，它的代谢速度远快于在内含体里的代谢速度，那我提前释放出来，我的药效是差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很复杂的一个体系。所以说我们在做小酸的整套的平台技术开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局部，我们是看到了一个整体，我们需要看到一个整体。不仅仅是它 sGPR binding 的效率高，内吞的效率高，它就这个药物就一定好。那么我是需要它更多的是在内含体多待一段时间，还是？需要它更快速的去释放到细胞质里面，快速达到一个药效。不同的靶点策略是不一样的。像这个，比如说我做 inclisiran 的话，我需要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一个药效，但是我可以做到很长效。这个用的递送策略和修饰策略，会和我需要一个起效很快，我需要尽早的达到一个 Emax，可能我不需要6个月给一针，我可能2个月或者2个周一个月给一针，我就能接受的这样一些疾病的。小酸的药物的设计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都会想到我要提高溶酶体的释放，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又是得看具体的这个边界，对吧？跳出了某些边界的话，这个就是一个误区。这是我们刚才画了一个大的框架，是在肝里面。那么对于这些非肝的领域的研发。这个实际上是非常考验我们对递送的一个理解的，这就是而且是非常考验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一个配合的。非肝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已知的信息大多还是在这个肝实细胞嘛，那么我的一个大前提是其他的组织一定和肝实细胞是有区别的。如果我去主导这方面的研发的话，我的脑子里会有这样一个假设，我不一定非要套用这个肝的这些策略。这是我现在的一个大的一个逻辑吧，就是我先说到这儿，然后也是请这个乔博、毛博来这个指导，对，讨论。
我有一点点小问题想补充，李博士的意思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想问的是，就是说，第一是它在细胞内是怎么作用的？ 里边是不是还想问，比如说它跟咱们之前聊的，它有没有可能从一个细胞到另外一个细胞，是有这层意思吗？
不是，就不是说那个 bystander，我就想说，因为那个小核酸它是一个长长的核酸链，不像小分子需要结合到蛋白口袋里面，所以它肯定需要被释放出来。然后小核酸的话，它是不是不释放，它可以带着那个靶向的分子，就可以和
OK
mRNA 结合，就可以发挥作用。
看它带的东西怎么样吧。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会不会影响它的这样一个活性和效率？也可能会影响。就是我假设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还是以肝的为例，那么我们的肝脏和现在大家最核的位点都是在正一链的三撇端或者五撇端，比较少的缀合到了反应链的三撇端，几乎没有缀合到反应链的五撇端。那么这个实际上不同的缀合的位点是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活性的。能不能带着它进到细胞质里面起作用呢？我的一个看法是，理论上是可行的，这个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实际上我们得看这个。它缀合的是什么东西？如果缀合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分子，那可能影响不大。那么如果缀合一个 AUC 或者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东西的话，你不裂解的话，如果它走内含体逃逸的这样一个路线的话，它出来会比较困难。那么它还没出来之前就被降解掉了，实际上对药效也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刚才李博还提到了一点是内含体陷阱或者什么的，实际上在核酸递送的整个的思路里面。还有一种策略是我不走内含体途径，对吧？我直接跨膜，直接进入到细胞内。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个策略实际上也会影响很多核酸递送平台的一些研发。那么这一块儿的话，可能 ISO 啊或者是一些 lipid 缀合的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这个 RMP 的一些策略，不好说，就是。因为这核酸递送，它也不是一个100%就是 A 或者100%就是 B 的一个过程，它入包的机制就好多，或许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机制，对吧？那么它也不是个纯的一个就是100%通过某种机制进去的，那么其他的机制怎么去开发，科学上怎么样去探索，能够对我们的这些产业化的应用有帮助。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嘛？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对 GalNAc 的怎么递送还没有研究透，好多都是个人的假设。但是实际上，一个是科研界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业界也没必要。那整个这块就是个黑箱子。但是这块不研究清楚的话，可能我们对其他的组织递送的理解就很有限，那可能在那方面研发，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误区再去做，对。
对，就前面刘博聊到的这个，他在 Romaty 里面待的时间长一点，还是他到细胞质里面待时间长一点？然后涉及到他的代谢速度，然后我觉得刷新了我的认知，就是我之前觉得啊，他一定要释放出来。然后那现在如果说他释放出来之后很快的被代谢掉，然后他反而待在 Romaty 里面更好一点，就是可以达到长效的效果。那听起来就好像又待到 Romaty 里面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就
就
想问
是
说。
因为我们说融媒体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框架，那融媒体里面又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类型的囊泡是吧？它总归有一种囊泡，它是待着会比较舒服，又会缓慢释放的。就是如果这个研究或者我们的递送能做到这么智能的话，那这个核酸药的这方面的一个药效包括它的剂量可能会有革命性的变化，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会有不同的这些囊泡，但是你说我现在有没有办法去做它？我其实对整个科研界来说，可能也是一些比较我认为比较好玩的问题吧。但是，到底是去研究呢，还是希望这个技术研究方面可能多突破一些？对。
对，所以就是涉及到小核酸它起效的地方，还有它被代谢的地方。就是小核酸它是大部分都是在细胞质里面结合它的靶点 mRNA。
就是 siRNA 是在细胞质里面，那么这个 ISO 的话，这个它有些是需要就是入核的。
那小核酸。 一般它是在细胞质里面代谢的多呢，还是说在溶液体里面？就是小核酸它是怎么被代谢掉的，在细胞里面？
这块儿，有一些文献吧，但是我也不能那个什么，就说这些文献就是真理，是吧？就是我先就是抛出来这个问题吧，大家去想一想，它可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我们现在在研究药物的 PK，都是基于小分子呀，包括抗体的这种 PK，然后可能去看它的药效。但是小核酸，我们按照传统的意义上去研究这 PK，似乎对我们推测它的药效不是那么有帮助。哪怕我来看肝脏的蓄积，那么真真正正也没有直接反映到它的这个药效，就是 risk 这个蛋白上或者 loading 上。实际上，要想去做细的话，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去研究的。就是如果您问我一个看法的话，我现在觉得，或许我们那么早的把核酸释放到细胞质里不是个好选择。这是我可能不一定正确的一个看法。如果我想要长效性的话，我宁可它在某种细胞器里面多待一些。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毛博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吗？
溶酶体释放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说我们的所谓的这个 RNAi 或者 AI 或者 siRNA 里面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多的。只要你涉及到往细胞质内递送，其实都涉及到溶酶体释放的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现在经典意义上的，比如说乔博士他们做的 AEC 这个药物来讲，因为 ADC 你本来如果你是用的一个 cleavable linker，你的这个 payload 下面来后面裂解开之后。你没有什么富余的这个 linker 上的氨基酸啊，或者用成分影响你这个 payload 的这种的分子的话，其实因为 payload 本来小那个细胞毒素药物，它就是一个小分子药物嘛，它非常经典，它非常容易去释放，所以它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细胞毒素药物的 ADC 比较少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他大部分的你涉及到这种递送的问题，其实都递送的这种细胞质内，向细胞内递送，然后又通过溶酶体释放的，其实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mRNA 治疗的溶酶体释放的问题，是一个甚至比 siRNA 来讲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如果你拿 mRNA 来说，我通过 LNP 去做这种递送的，去做递送的话。那目前就是比较主流的商业化的这种 LNP 形式，我们其他那些纯单纯科研界的、单纯 academic 的这种数据我们不说啊，我们就说可商业化的、比较经典的，大家或者学界或者产业端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个数值来讲，也就1%以下。也就是说，你递送 mRNA 的话，你有100个 mRNA 的 particle 通过 endosite 通过这种endosome。变成了 lysosome 进去，也就1%呢，才能被实现这个 lysosome 或者 endosome release，这个 release rate 就1%，所以这是直接影响这个 mRNA 的这个 efficacy 的，对吧？那就有大量的研究或者大量的 LNP 端的这种做 delivery system 方面的研究，就在研究这个怎么去提高这个 endosome release rate。当然，这个 siRNA 也是一样。是吧？它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只是我认为，siRNA 的这个问题，比相较于这种 mRNA 的 therapeutic 的这种递送，其实来讲，对，就这个对 endosome release rate 来讲，还稍微好一点。当然，就像刘博讲的，你具体是待的哪边时间长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要 case by case 看。刚刚刘博也给自己叠了很多假，是吧？说了很多的这个定语，是吧？然后我们要放在，比如说可能针对肝脏实质细胞啊，针对等等等等。其实你这样 indication by indication 的看，或者 case by case 看，你到底递送的是哪个具体的这种细胞，是吧？你递送的是需要的什么 indication，是吧？那如果像 PCSK9 这种，OK，它是我们降血脂，是一个慢性病，一个长期治疗的慢性病的一种 indication 来讲。那对于如果从我们临床角度来看的话，你对一个病人，你让他天天去吃这种降脂药，和让他半年打一针这个来讲，那其实那肯定是就是半衰期药物的半衰期，以及这个你给药的这种这个间期，也其实对应的其实是病人的生活质量。那这类病人，因为他的疾病不是关乎性命的这种疾病，那他在乎的就是生活质量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你换成，比如果说啊，当然你换成，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像维地替他们这些，可能你对的是这种肌肉这种功能障碍性的疾病，那他但凡能早一天动，他肯定愿意早一天动，是吧？你让他多打几针，一天打10针，可能他都乐意，是吧？我到时候讲的是夸张的比喻了，所以你肯定要 case by case 去看这个，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再加上，当然，刘博讲的那另外一点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就是目前这些啊，还是有非常多的科学未知的问题在啊。虽然说我们现在啊，所谓的啊，你这个 endosome release rate 多少，怎么样，但是其实你连这个整个这个途径这个 pathway 其实还没研究透啊。我们虽然说是啊，现在是 specific 的 binding 到这个啊 membrane 上的这个 cellular membrane 上的一些的 target protein，然后 endosome 什么 lysosome 能变。当你真实中是什么时间到什么阶段，能有多少的酶的变化、皮质的变化等，这个怎么去降解？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未知问题，现在还属于这个领域的非常早期的阶段。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看疗效呗。你可以通过这种 in vitro 啊、in vivo 啊，以及具体根据你的这个分子本身，你递送的什么分子，以及你的具体的什么 indication 来做很多的这种 tailored 的这种 discovery 呗。我是这个观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就是这种内含体释放或者溶解体释放的问题，是所有向细胞质内递送的这种方式都面临的，只是你具体的你要递送什么东西啊，它就难度啊或者点都不一样。
我觉得还挺刷新认知的，因为在我们这个领域是没有这个问题存在的。包括其实刚才那个刘博说的，他的那个 PK 和他那个药效经常不是很相关。但其实在我们这个有限的领域里头，它非常相关。所以我觉得还挺震惊的。
对对，我也是。我之前
是
就
的。
觉得它应该释放出来更好，然后没想到，它可能待在溶媒体或者什么细胞器里面，然后慢慢的释放出来更好。我们其实刚刚就是已经聊到说它需不需要裂解，然后它就是是不是要都要释放出来更好的达到药效。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就小核酸和抗体偶联的话。它是怎么偶联上去的？就是我知道它跟那个 GalNAc 偶联的话，它比如说就是可能一个 GalNAc，然后连一个小核酸药物。刚刚乔博也问，就是这样偶联起来它的分子量大概是多少？然后看一下，比如说它递送，就是它这个注射那么多药物，然后它真正递送进去大概是多少摩尔的这个？所以就想问一下说，如果它是跟抗体偶联的话，它也是这样一个抗体只能带一个小核酸吗？还是说？一个抗体，它可以连接很多个小核酸的链上去，然后它是具体怎么连起来的？
因为我没有仔细看那个结构啊，但是我看了一眼，就是说它那个小核酸的结构，然后抗体结构，因为我比较清楚嘛，我觉得它跟传统的那个 ADC 没有本质区别，就是如果只是想把这两部分偶联起来，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一个抗体上能连几个那个 linker payload，那它就能连多少个那个 siRNA，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就是说很难的技术问题啊。然后那个 siRNA 整个它那个性质什么的。我觉得都还好，它比 payload 甚至它 siRNA 至少都还亲水嘛，所以我觉得它比 payload 的性质在我看来可能还要好一丢丢，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遵从传统的那个 ADC 的偶联就可以了，它一个上面的可以连，你想连8个、连4个这种的都很正常。
就也是通过那个 cysteine 连上去的，大概。
对，你可以 cis 去偶联，你可以拉上去，对，常规的就是 cis 偶联等等这种的，它就是。基本上都是化学的那种什么腺苷键，它那种搭起来就可以了，对，所以看起来不是什么很，对化学的人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OK，所以呢，那这么看来的话，它的那个就是这个抗体和 payload 的这个 ratio，它应该跟那个我们之前聊的 ADC 药物是不是也是差不多？然后也是这种成对的增加或者减少。
对，这个就是看他通过什么方式去偶联了，一般来说。就是跟它的偶联的那个方式有关系。我觉得它就是正常的那个 ADC 的偶联方式，所以成对儿。如果你用 cis，那就是成对儿，那么连上去就行了。所以就是一个抗体可以带好几个，但是它分子量又大嘛，所以它总的带进去的可能也还是不如别人多。对，虽然看着它都是大家都是4MPK，但是它虽然一个可以带8个，但是它总的那么算下来还是不如别人多，还是差一点可能。对，这个稍微算一下都能算明白。
好的，谢谢小波。
这个就是常规的，我再多说一句，就是 Avidity 那个项目，就是原来他们就用了一个 ADC 的这个抗体，直接来做了这个。
对，因为我看那个 GalNAc 那个他那个就是说，就是化学，就是相当于我就把它理解为一个 linker 嘛。去看的时候，它其实特别像那个糖基化定点偶联的 linker，所以它再看他们基本上都一样了。它不
GalNAc
太
就是
像什
糖。
么，就是说，对吧？它就是个糖，对，所以它就是个糖。 但凡看过就是那种就是糖基化顶点五联的 Synaffix 或者是国内的那个康宁杰瑞的，看过他们那个产品的，就很明显它那个结构就很类似。
OK，
就是早期有非常多的靶向 TFR1 的这种 ADC 的项目挂了，VDC 这公司呢，就是用了一个挂了的项目的单抗啊，来做了这个。
就是基本上聊的差不多了，然后最后就是还想问一下刘楠博士，现在这个小核酸偶联药物里面用的这个小核酸药物的筛选平台，这个其实之前公开课也有讲过一些。然后就还是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
筛选平台新的技术，可能一直在迭代吧。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发现，就是如果，就是现在的现状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所有同行都在做某一个平台的递送的平台的开发，那么如果大家都有的话，那么大家下一个卷呢，就是我来开发哪一个靶点，然后我能圈多少序列，那么就对这个序列发现的这个差异化，或者是我的准确度和差异化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嘛，是吧？就是这样的话，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比如说 Alnylam 它用的这个筛选平台或者它的序列设计的方案。他用了他的筛选平台，按照他的策略来筛选出来的东西，和我们用类似的平台筛选出来的东西会是一样的结果。这样就很被动，就是人家会把这个，就是会把这些相同的结果都会人家提前去做一轮筛选，做一轮专利保护。那么现在实际上小核酸筛选，我们如果做相同的靶点，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不同的这样一个技术的组合，我去筛到一些适配于我这个平台体系，因为大家的平台体系都不一样嘛，会适配到我自己的平台体系的一些好的序列，我去保护这一些序列，这个可能是一个差异化的点。那可能用的这个技术手段可能大差不差吧，可能都是大家互相借鉴，而且这些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公开的信息。那么实际上最终还是大家看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组合去筛选到自己能够保护的序列，而且这些序列是能够通过每个公司的这个平台技术是能够可以开发出来的。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我目前的一个比2年前的一个认识上的一个更新吧。那具体的这些策略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怎么样做到差异化？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吧。可能每一个同行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对。
哎，那就是比如说针对某一个靶点，然后大家也筛选抗体，那筛选出来的抗体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种类的各种各样的？不像这种小核酸的筛选，就是有可能筛选出来的是同一个小核酸吗？就序列是一样的。然后因为
就
抗
是。
体是它可以结合不同的表位，所以它就是有可能可以做出来不同的抗体，虽然都是针对一个靶点的。
对，抗体做出来序列。就是同一个靶点，你可以做出来很多序列，所以你说要侵权别人的抗体序列，如果你但凡自己筛哈，你要侵权别人的序列还挺难的，就是大家不太可能同时筛出来同一个序列，甚至现在抗体序列都只保护到 CDR 嘛，你同时筛出来几个相同的 CDR 都太难了。对，所以就是说你只要是自己做，你做你的，他做他的，大概率大家不会一样，抗体筛出来太多了。然后你要相同的功能，其实也大差不差，尤其是 ADC 这种的。如果是其他安体形式更重要功能的，可能要求更高的话，你要是筛一株比较难。但是像 ADC 这种大差不差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对，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因为抗体它跟靶点结合的时候，它是跟这个 3D 结构相关的，所以这个 3D 结构它是不一定是需要同样的序列形成的结构才可以结合。它比如说有类似的序列，然后它的 3D 结构就是互补，然后就物理化学性质也互补，就可以契合，可以结合。但是小核酸的话，它是序列互补，所以它就没有更多的空间，是吧？对。
对，因为抗体的话，你就20个氨基酸，一个位置上有20个氨基酸，你可以选。然后呢，你光 CDR 你30-40个，所以这就是 多少30的20次方，怎么你就随便排列组合，它很多的，对，它没有这个问题。
对，小酸它好处是它开发非常便捷，但是它的靶向的东西就是我们基因的 mRNA 或者蛋白的这个 mRNA 嘛，成熟的 mRNA，那么这个是固定死的，然后我又是通过序列和序列的匹配，所以说我在靶区域的选择上是局限的，就是它的一个优势恰恰是序列开发的就是对于后来者的一个劣势。就是，毕竟并不是每一个靶区域都是活性又高、安全性又好。就是谁先开发这个靶点，谁就有先发的优势。它可以，而且筛完一个靶点其实并不困难嘛。那么它可以按照它的平台体系去来做一轮筛选，那么获得最适合它的能产生最好药效的这个东西。那么后来者再想用这段序列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障碍。后来者怎么破局呢？就是我的一个可能的一个看法是，那你选择了这一块儿，我就选择你不要的，但是我怎么样能把你不要的东西变成可以开发的序列平台？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能力。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抗脱靶的这些策略嘛，比如说别人有一个序列，他会发现这条序列活性还不错，但是安全性不好。那么我用我的化学修饰，如果能把它的安全性变好，那这就是我的东西了。实际上，后来者是被动的，它不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最近实际上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一个小酸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或者技术平台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可能几年之内大家都会完成某一个技术平台的一个开发，那么下一步大家就是要利用这个平台来开发管线。那么开发管线的话，实际上是特别考验大家对于靶点的这样一个开发能力的。那么谁先开发了一个有价值的靶点，谁真的是在这个方向上是占据了极大的优势。那么未来的小酸的最大的竞争，平台是一方面，可能对于靶点发现能力，或者是有没有像这种生物信息学的早期的这样一些像再生元和 Alnylam 它的这样一些东西，或者是这些靶点发现的公司和小酸的公司的合作，尤其早期合作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吧。我现在是有一点点这方面的感悟，对。
这个听起来跟这个 ADC 领域以及这个小分子药研发领域感觉趋势都一样，就是谁先找到一个很好的靶点，谁就有先发优势。然后刚刚刘波提到说这个靶区域，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靶向某一个蛋白它的 mRNA 的话，是可以选择 mRNA 不同的这个序列的段的，就是说不同公司它有可能靶向了同一个 mRNA，但是它有可能。它设计的序列是可以结合到不同的一段一段的 mRNA 的序列的，不是说我要整个全长结合上去。
对，它是其中的，比如说 mRNA 的，大概连续19个啊、20个、21个，甚至23个这样一个长度，就其中的一小段。但是可能我们会找到若干个比较适合开发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谁先开发，谁先会先发现这些东西？
我认同刘博讲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小核酸筛选已经非常卷了，或者说没太多的在这方面能怎么样的点了。也就是说，像刘博说的，Alnylam 它有先发优势啊，就是它在大家都没有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或者说当年跟它一块投入的领域的那些公司都已经死掉，或者说被它把这些 patents 都拿走之后，其实 Alnylam 有绝对的这种先发者优势在这个层面。那除非你从分子生物学角度，你发现一个哇塞完全不同于 siRNA 的这种体系，你又发现了一种新的这种降解体系、靶向体系，那 OK，那可能能做些工作。不然在小核酸，纯是小核酸的这些序列呀、这些筛选方面，这个我觉得很难在你就或者说像刘博讲。你要不然你就找到一个 Alnylam 彻底就没做的，或者他都没开发的一个 target 啊，那可能。但是我也说了，Alnylam 就和 Regeneron 合作，所以他们这个强强联手是吧？那就把但凡有可能通过像 Regeneron 那边能找到的这种可能一系列的这些靶标，这个都做掉。然后，并且 Alnylam 这么有钱，效率这么高，它可以把这个上面的所有的这种可结合位置，所有的可能性都做掉，是吧？ 这个东西，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切入，我觉得就比较难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在短期内看这个 SLRNA 领域，你要是想跟 Alnylam 有些差异或怎么样，那你要不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找到一个新的 GARNET 和 SGPR，就是我所谓的这个干外靶向递送啊，那是你能开发出一片新的蓝海是吧？一个新的 organ 啊，一个新的东西，你把它彻底做掉，要不然那样的话，我觉得就是直接想撼动 Alnylam，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小核算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后来的公司要么发现自己新的靶点，然后如果是老的靶点的话，可能别人的公司已经都筛过了；要么就是这些老的靶点，但是你有一个新的递送系统，然后你要么偶联抗体，你要么偶联多肽，或者是其他的像类似于 GalNAc 的这种技术。就除了这两个，还有什么未来的可能性吗，猫博？
其实就是偶联药物都是一样嘛。你像这个，对于小核酸来讲，目前的小核酸来讲啊，主流的小核酸来讲也是一样的，跟 AEC 一样，就是三个部分嘛。那就是说你靶向配体端啊，中间也是 GalNAc 是吧？你中间的 linker 是吧？再加上后边的 payload 这边它不同于我们的细胞毒素药物 ADC 来讲，其实 payload 你还能做很多工作啊，因为其实现在还在用很经典的、很甚至很传统一些的这种啊，原来的这种。就小分子化疗药在做很多改进开发，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甚至说你在 payload 端，其实你像第一三共，他们开始用 DXd 等等这些东西之后，你确实能有，对疗效上对很多东西的一个迭代，一个甚至说我们可以叫公司层面叫弯道超车吧。但是你对于小核酸来讲，这个方面就很难了。那除非就是 Alnylam 它卡住了 sRNA 是吧？它但凡能做，它肯定会先做掉。它也不差钱，它可以把那个靶向的 mRNA 的所有的可结合位点全部都扫描掉。我就不涉及到所谓的生信了，你都不用分析了，你就全做呗，是吧？哪个条件好就行。它都做掉，它早期什么核酸化学各方面，它都领先了很多，是吧？但如果 Regeneron 这些公司给它但凡能提供早期的任何可能的靶标，它都会早期做掉。所以你这端想在这一端去超越它，跟它有差异化。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所以说你 linker 端这个小核酸药物 linker 端也没什么特殊的 linker 啊，是吧？所以你真正能改的也就是这边，就是你能找到一个 GalNAc 或者另外一个 GalNAc 什么，另外一个肝外器官的一个 GalNAc 的这种作用的一个靶向的配体，所以你可能还跟它能有点差异化。这个其实你像我忘了哪年的这个在波士顿那个 RNAi 的会议上，这个其实 Alnylam 公司自己的那个 GalNAc 那个他们开发那个负责人他自己就讲。他们也在找，是吧？就是谁能找到下一个这个，谁就又有一套这个新的东西出现，是吧？不然的话，你很难作为平台，是吧？哪怕你是一个新的 target，是吧？那 target 你不能保护 target，是吧？你只能先开发。那你这个 target 开发完之后，你下一个怎么办呢？所以你想作为一个平台能力，一个公司平台能力去跨越或者超越它的，那你就是找肝外，是吧？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那肝内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当然像刘博讲的。像猩猩、胶质细胞等等，或其他的，或者说肝脏的其他的一些那种肝脏，它不只有肝脏实质细胞，它有其他细胞啊。那可能也有一些机会，但是如果对肝脏实质细胞来讲，我觉得那个 GalNAc 已经和 SGPR 非常完美了，这也没什么太多机会。所以我觉得，在我看来，我觉得像现在很多公司都这么疯狂的去投入啊，或去开发肝外的这种机会，其实也在于这儿。就是如果你想有明确的差异化或下一个引领下一个这个时代吧，我觉得肝外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点。
那如果就是说，如果我的序列是一样的，然后我这边用抗体递送，然后我用不同的抗体，只要我能找到抗体递送，这个就相当于也可以是破专利嘛？虽然我是同一个序列，
什么同一个序列？就是 sRNA 同一个序列？
对。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它保护的时候，它不只是这么保护的。你像我们现在做多肽或者做所有的分子保护，你都是会保护很大的一个范围。当然，前提是你做的比较早啊。就是你这个领域是你非常早开拓的，你可以保护的范围非常大啊，这个东西你很难去，反正会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会有一些纠纷在。嗯，当然，抗体是不是好的这种肝外递送的这个形式，我也是保留态度，或者说甚至我觉得也不一定的。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个 ADC 的话也是这样吗？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毒素药物，然后我连一个抗体递送的话，那个毒素药物我也不能跟其他公司一样吗？就是其他公司如果有专利的话。
不能不能，它核心的就是那个毒素药物，就是它会保护很多，它先把它那个毒素保护起来。它如果就是能先保护毒素，它先保护毒素；如果毒素保护不了，毒素加上 linker 一起保护，然后才是它更大的。所以得看它怎么保护。但是更多的时候，它直接就把那个毒素保护起来。所以你但凡用到那个毒素，其实就侵权了。所以大家绕专利也就是这么绕，一定要把那个毒素绕过去，改一改。
可是那个毒素不是，比如说是一个天然产物，什么长春花锦啊，什么
啊，那可以，
防
那
菌
可
素
以，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呢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像第三供那个，他改的一个 DXD，对吧？那人家就是改了他这个对膀胱更好，然后要带什么的更好，那这个时候他就保护起来了，那这个 DXD 你就不能用了，对。
哦，是这样，了解了。
对对对。
刚毛哥也有提到说，对这个肝外用抗体靶向时保留态度。我看到有新闻稿里面，他们用多肽进行小核酸的靶向递送，然后它有靶向 CNS 的，就是它指望这个多肽可以跨过血脑屏障，然后进入 CNS 系统。
我为什么说单抗不是我认为一个好的一个靶向配体形式？对于小核酸来讲，是基于几点？因为你看，还是看你的靶组织和你的靶器官，以及你靶向在哪里？你想让它递送到哪里去？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对于 ADC 来说，然后 ADC，所以 ADC 早期都是血液流适应症，只有到最近才开始有实体瘤的这种 ADC 适应症产生，但我讲的这个 ADC 是基于经典的这个单克隆抗体，就是因为我说过很多次，血液流是你直接在血液系统内就可以接触到了，那它不需要渗透到血管，它不需要渗透出血管壁，以及不需要在组织内去做这种 migration 或者 penetration，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这个 A 是 OK 的，是非常经典啊，是吧？来做这个血液流，但是我们做这种小核酸的适应症。我不能说所有啊，未来也许可能会针对一些血液细胞去做一些适应症，也有可能啊。当然，就目前来看，我们大部分的小核酸适应症，你都是去一些实体组织、一些器官去做递送的。那你拿 ADC 来做，其实就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在了。这个 ADC 来，或者说错了，就是拿这个单克隆抗体，拿这个 A 来做小核酸递送。如果我们拿 Avidity 这个项目来说的话，它要递送到全身的这种骨骼肌系统，那它。这个 A 来讲，你递送到骨骼肌系统的这种啊，你穿透血管内皮的这个能力，以及你到在骨骼肌这个细胞里递送的这个能力啊，穿透这个组织的能力，其实它这都是有问号的。所以为什么我不是说嘛，有另外一家公司其实 follow 他们一样的 target 一样的 indication，他们要用 nanobody 来做嘛，其实也就在讲这个故事。那你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去讲，那你如果那我再 follow 他，那我就用多肽去做呗，或者我拿核酸试剂去做，你就是在减少你这个整个 conjugate 分子本身的一个 molecular weight 和 molecular size，提高它这个 penetration 能力嘛。所以刚才刘博不也提到了嘛，我们现在如果你拿 GalNAc 做，因为通常没有人会拿一个 GalNAc 去连一个这个小核酸的，通常都是2到3个 GalNAc 去连一个小核酸，并且 GalNAc 也是看你这个你用的 GalNAc 的长度是吧，都是不一样的。但总体来讲，你这个分子量都要到1万多甚至几万是吧？你这个分子 size 也很大，你这个对于来讲，你对 penetrate 来讲，其实还是有非常大难度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回答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说。拿多肽去递送到 CNS 来讲，那这个他讲的就不是一个另外那个故事了，他肯定是应该在讲这个所谓的什么啊穿膜肽的故事了，就是说啊 BBB 上，我们的 BBB 上会分布很多特殊的 transporter 啊，这些 transporter 可以跟一些多肽结合把它递送过去。刚才刘博也讲了，你往细胞内递送也有很多人可以，或者很多所谓的机制可以不通过。这种内含体溶酶体形式，而通过这种 transporter 形式，例如说 transporter 有一些细胞啊，可能跟我们的一些脂肪酸等等乱七八糟的一些分子，包括有些多肽的天然多肽分子会形成，会结合之后，通过 transporter 形式把它递送过去。但这个东西，我只能说学术界发文章是非常常见的，但是我认为产业端转化是非常难的。反正我自己是从来没有一次去复现了这种类似的结果。我们试过很多这个所谓的 transporter 和多肽，我只能说在我们这儿没浮现出来。
好的，谢谢毛博。刘楠学长有补充的吗？
这个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些话可能说出来不大好，所以说我同意毛博说的，对。
好的，谢谢。本期 BioTech Bar 就到这里了。听完之后，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个5星好评，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会对我非常有帮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生物医药领域的话题，也欢迎关注玉木涵微信公众号和哔哩哔哩同名频道，那里有很多相关领域的公开课资源。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互动，欢迎在公众号或者哔哩哔哩给我留言，我都会一一回复。期待你的留言，我们下期见。
我和这个李博，我们是都是弗莱堡的校友。弗莱堡的校友，说句实话，在这个小酸在 MRA 方面做的还是蛮优秀的。然后大家一起现在，而且现在特别好玩的是，大家都在苏州，而且大家距离不超过5公里，
哇，
就是相当于这个长三角是一个非常聚集的地方。我们回国的都是在北上广深各个地方，那现在都聚集在苏州了，也是一个从我们自己身上能看到一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吧。